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读19到25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昨天我们读了保罗关于长老敬奉的教导，也明白了初代教会的行政是按着神对教会的设计，而今天大多数教会都偏离了神原初的设计。但另外一方面，神还是满了怜悯和恩典，神仍然承认他们是教会。在启示录2章3章，就让我们看到有7个不同形态的教会，而人子呢，就是耶稣基督，照样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仍然对教会说话，说劝勉的话，说警告的话，说鼓励的话，并且在每一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而在这呼召中，我们就看到教会健康的程度是和得胜者的比例直接相关的。其中腓拉铁非教会完全没有责备，而教会中的圣徒都已经有了得胜者的地位，他们只要持守他们所有的，直到主来，就能够得着冠冕。求神帮助我们都能以腓拉铁非为榜样。接着从19节到25节，保罗就来处理控告长老的问题。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应该是保罗案例的，但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所说的话，他说，圣灵按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保罗说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从属灵的角度而言，是圣灵先显明了之后，保罗才按手印证圣灵的显明，这一点很重要。以弗所教会是经由保罗的手建立的，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带人得救，开始的教会。教会生活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圣徒显明了，是被圣灵显明，他们有生命的长进，他们在运作上也老练，并且他们也热心的侍奉，因此保罗就根据圣灵的显明案例他们为长老。保罗的案例是印证圣灵的显明，但是我们要认识圣灵的显明是长老当时的属灵光景。过了十几年之后，或许有的长老退后了，冷淡了，变得不称职了，他碰到这种情形该如何来处理？19节，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长老他是代表神在教会的行政中行使权柄，长老的属灵光景直接影响教会生活的生态，不属灵的长老会破坏教会的健康生态，必须严肃的处理。但是另外一方面，长老管理教会中的行政，可能要处理一些教会的难处，而在这些难处中被牵扯的圣徒，有一些他们属灵光景不太好， 或许因为长老的处理而怀恨在心，寻找机会报复，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会发生的事。因此保罗对于控告长老的事非常谨慎，首先必须有书面的控诉，而其次呢，一定要有两三个见证人联署，否则不要收。两个人是做见证最低的条件，最好是三个人。这和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那里耶稣所启示在教会中处理圣徒之间彼此得罪的事情形不太一样。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他说倘若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你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最终是把他们赶出教会。那里我们看到处理教会相互得罪的事是从私下慢慢摆到台面，最后才来到教会，最终才经由教会的处理把人赶出教会。而保罗提到对于长老的控诉，他一下子就跳到了第二步，原因就是长老是代表教会的行政权柄，而控诉长老的事不能够私了，如果没有见证人就不要理会，但如果有见证人就一定要仔细的严肃的处理。那控告的层次要交给谁呢？保罗在这里似乎暗示是交给提摩太，原因是提摩太那时候正好留在以弗所教会。一般来说，正常的程序是应该呈给长老团，经由长老团在神面前仔细的考量，他们如果能够处理就处理，他们如果不能处理就要转给当初设立长老的使徒们，由使徒们和长老一同讨论之后才做最后的裁决。而提摩太一直跟在老保罗身边学习，当初在以弗所案例长老的时候他应该也在场，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而现在他又是受保罗的差派留在以弗所来服侍教会，由他代表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一同来处理控诉长老的层次，这是合情合理的。接着20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里犯罪的人有两种可能，可能是那被指控的长老后来经过证实果然有罪，也有可能是那些控诉的人，他们是恶意重伤要诬陷长老。不论是哪一方，若是经过证实他们犯了罪了，就要在众人面前，也就是在全教会面前来责备他们。而他的目的呢，是叫众人都引以为鉴，并且心中惧怕，以后不敢轻易的犯罪。长老来执行教会的行政权柄是在众人面前的，因此如果他犯了错，也必须在众人面前受责备。但是如果是教会中的圣徒犯了错，该如何处理呢？这种情形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那里所提供的原则，因为圣徒犯了错，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这个圣徒。要挽回圣徒，第一步应该先是私下处理，如果他悔改了，你就得到了这个圣徒，没有必要把事情扩大。当然如果他不听，仍然我行我素，那就要逐渐扩大，带一两个人，还不听就告诉教会，到最后最严重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他赶出教会，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直到有一天他悔改了再重新接纳。接着在21节到23节这三节其实不容易懂，尤其是23节，保罗突然提到要提摩太用点酒，这和处理长老被控诉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自己也困惑了许久， 后来看到了王国显弟兄的解释，我才豁然开朗。在下面这几节的解释中，我是得着了王国显弟兄的帮助。我们一节一节来看。21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保罗在这里非常郑重地嘱咐提摩太，他特别提了他是在神和基督耶稣面前，这是保罗经常用的语句，不算特别，但特别的是他加了一个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根据路加福音9章26节，那是耶稣自己说的话，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众正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再来要审判的时候，他身边是有一群天使围绕着他的，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围在耶稣身旁，一方面做见证，另外一方面也是随时待命等候耶稣基督的差遣。保罗提了神、基督耶稣还有那些蒙拣选的天使，说出保罗对这些事情的慎重，这也说出教会一旦有控诉长老的事情，这事情一定要处理，并且要非常仔细慎重的处理。第一步保罗就说按照或遵守这些话，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定要有见证人，并且要详细的查看证实，如果有罪就要当众的责备，并这些都要严格的执行。接着保罗说不可存成见，也行事不可有偏心。成见就是还没有经过查证就已经有了定案，如果你对事情本来就有了成见，你就不容易有足够的客观，也不能够察觉别人细微的感觉，这样你就很容易落入主观专断的情形，而失去你判断的公正。而另一面呢，不可以有偏心，就是对任何一方有偏袒，或者你只看部分的证据而失去了全貌，一旦你有了偏心，你也就失去了你的公正。因此在这一节保罗特别提到了神、基督耶稣和众天使都在旁边观看，就是要提摩太良心一定要清洁，一定要有属灵的敏锐度，这样才不会被自己偏颇的心思和情感左右。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因此来处理控告长老的事，第一个你要属灵。接着22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这一节的重点就是不可急促，要保守自己清洁。急促讲到是我们魂中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太着急了，太感情用事了，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不能在情感中做决定，一定要经过你心思详细的考虑，清明的心思，看过所有证据之后才做决定。保罗这也说给人行按手的礼，其实原文并没有礼这个字，就是 lay hands， 就是你按手不要急促，因为按手是非常严肃的事，它代表联合，代表祝福，代表印证。当你给人按手，就是说你与他联合了。当初教会要差遣使徒出去宣教，都有众长老按手在保罗和巴拉巴身上，然后他们出去就是跟着长老们一同出去，这代表联合。好的一面，说出你出去不是单独的出去，是带着长老与你共同的交通一起出去，教会也需要顾到你在外面的生活，这是好的一面。如果你仓促的给人按手，如果这个人有罪，你也就一同有罪了。所以保罗说不可急促，免得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尤其当你在查证控告长老的状子，要仓促结案，要急促的给人按手，或者说与人联合，免得自己也在罪上有份，所以要缓一缓，仔细的省察。这一节我们看到在魂中一定要有清明的心思，维持魂中的清洁， 这里我们讲一些题外话，这里让我们看到原来按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联合，它不是一个仪式，它是属灵的联合。今天在很多教会中按手被滥用了，甚至于用到了教会之外，在民主国家每当到选举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许多牧师来在一起为某一个候选人按手，而这些候选人呢，为了赢得教会中圣徒的票，经常到各个教会访问，接受牧师的按手。如果从这一节来看，其实是非常不合宜的，因为政客们经常做一些违反道德的事，你因为按手与他联合，是不是你就在他的罪上也有份了呢？因此保罗这里提醒我们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不要滥用属灵的权，不要轻易的给人按手。接着23节，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如果21节讲的是灵中，22节讲的是魂中，那么23节我们就清楚了，保罗告诉提摩太要维持灵中的敏锐，要维持魂中的清洁，而现在呢，要保持体的康健。提摩太身子比较弱，而当时的水不像今天经过过滤、经过消毒可以直接喝，当时的水经常不干净，身体底子差的喝了水经常容易生病。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不要再照常喝水，要用一些酒调着水喝，因为酒有杀菌的效果，目的呢是要提摩太维持身体的康健。这里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身体有病、身体软弱的时候，也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力。而这三节讲到灵中的敏锐，讲到魂中的清洁，讲到身体的康健，正好就和4:7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就包括灵魂体这三部分，我们要达到敬虔，我们的灵要兴盛，我们的魂要清明，我们的体要健康。操练体用处还少，操练魂然多一些用处，但还是有限，唯独操练灵让自己达到敬虔，就在凡事都有益处。接着24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处理长老被控诉的案子需要仔细，需要小心，因为有一些罪是很明显的，不需要经过审判你就很清楚的看得出来，有另外一些罪是非常隐藏的，是随后才跟着去的，也就是说在你审判的过程中，经过你仔细的查证才抽丝剥茧的慢慢发掘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再说不要急促。接着25节，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对于作恶的罪是这样，对于善行也是一样，有一些善行是非常明显的，是坐在人面前一看就看出来的，有一些善行也是隐藏的，不过经过时间它也就不能隐藏。所以做任何的判断，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也不能只看当下，一定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灵里敏锐，魂中清明，身体康健，才能够做出最合适的判断。教会中如果长老犯罪，一定要公开的处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长老职分上的事，他是这么的平衡。我也曾经看过一些教会设立了不合适的人当长老，而给教会带来极其长久的伤害。盼望我们都能谦卑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按着神对教会原初的设计来过一个合适的教会生活。我们都来祷告。主啊，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让教会中的行政都能够合你的心意，如果有一些偏差的地方，主啊赐给我们亮光，也赐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谨慎的来处理，给我们敏锐的灵，给我们清明的心思和康健的体魄，能够处理任何不合宜的事。也祝福教会中那些称职的长老们，他们无私的奉献自己，尽心的牧养神的教会，求主纪念他们的劳苦，他们都能够灵里兴盛，魂中清明，身体康健，能够合适的牧养神的群羊。 特别祝福教会中的长老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